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我可能你们大概也都看过哈，我这边念一下，这个是有点点无奈，但是呢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反省，虽然是很好笑的哈。他说题目是为何要交作业，我写的作业不一定会交，交了又不一定是自己写的，写了又不一定会，会了又不一定会考，考了又不一定会过，过了又不一定能毕业，毕了业又不一定找得到工作，找了工作又不一定会找得到老婆，娶了老婆又不一定会生孩子，生了孩子又不一定是自己的。哇天啊，哇这个夫妻关系产生问题了哈。是自己的又不一定会养得活，养得活又不一定长得大，长得大又不一定会孝顺，会孝顺又不一定会用功念书，会用功念书又不一定考得上，考得上又不一定会交作业。天啊，那我交作业干嘛？今天我们在这里听到，我们为什么要听到？听得到难道一定有帮助吗？如果有帮助难道我一定会去做吗？难道我去做就一定会得到一些正面的果效吗？是不是我们会一直在问这些问题？当然当我们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到底是不是应该再来想想看，我们遇到这些问题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想法，但是当我们有这些想法之后，我们可能还是紧紧的抓住自己所认定的，我们可能还是继续保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主观的意志，很多东西最好不要改变，最好不要改变，要改变都是别人改变，要改变或许是别人的说法改变，但是自己最好不要改变。弟兄姐妹，我想问大家，你喜欢听别人讲话，你举手。好，谢谢。喜欢说话，你举手。哎，老实说啊，诚实点。哎，好像怎么还是不举手的，都不表达意见，还总是比较多哈。刚刚举手的好像喜欢听人家讲话的比较多一点点，多几个啊。嗯，真的你喜欢听人家讲话吗？那真的你有喜欢说话吗？当然我们都知道哈，喜欢说话的绝对不会认为他自己喜欢说话，是不是啊？喜欢听人家讲话的不一见得会听别人，听是什么？我们知道神创造我们有耳朵，对不对？让我们有耳朵可以去听，神给我们两个耳朵可以听四面八方的声音，我们可以接收来自各方的信息。当然要听后面比较难，对不对？我们的耳朵都是往前的，往前的啊。然后呢，如果你要听后面的话，你可以听得到，但是不是那么清晰，你可能要转个头你才能够听得到。神创造我们耳朵给我们听，但是到底要听什么呢？到底要听什么？神希望我们听什么？耶稣基督他在这里哈，他特别讲了一个比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出来传道，有很多人来听他讲道，但是呢也很多人抵挡他，他所说的 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他有一个很深的期待，也就是他所讲的道别人能够接受，他所讲的道别人能够因为主道接受主道之后得到改变，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就是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好，在这里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很多人都常常读哈。那我们这一段经文里面特别提到，这里讲到他用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一个农夫撒种的比喻，农夫撒种的比喻啊。这里我们看到农夫的期待他是怎么样，他撒了种是希望怎么样有好收成，对不对？他撒了种是希望能够落在好土里面，这是他最盼望的，他盼望能够有收成，能够发生，能够长大。没有一个人他不希望说我撒了种之后没有收获，如果你只是想要劳动一下撒个种那也无所谓，但是种子也需要钱，是不是需要钱去买，如果撒下去没有收获我干嘛要撒种，是希望能够它发生，能够长出来，能够发芽并且长大，这是农夫的期待。那农夫不仅期待发生长大，同时怎么样，希望它结实累累，能够结实累累，这是一个农夫一个最起码的期待。好，刚刚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希望一个农夫他希望所撒的种能够落在好土里面，所撒的种能够发芽长大，所撒的种能够结实累累，这是他最基本的期待。我相信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都有期待，对不对？我们盼望说我们做下去的时候有好果效，但是耶稣基督他又讲什么呢？我左手做了不要让右手知道，是不是？我所做的最好不要有求回报，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常常这样领受，我所做的最好不要求回报，这对吗？不对，对不对？当然不对，还是 要有回报，但是不是回报到我们自己身上。当我们坐在别人身上的时候，我们盼望 他领受到的时候不见得要回报给我们，但是他能够回报一个感激的心，他能够也借着他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去服侍别人，帮助别人，是不是？农夫是有期待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表明他的心声，他特别用这个比喻来说到农夫的期待。另外传道者的期待是什么？耶稣基督讲的比喻他到底做什么呢？为了有什么期待呢？他要他们能够听啊，是不是？农夫有农夫的期待，当然耶稣讲的比喻他是也有期待在里面，他的期待就是能够听，别人能够听。其实当耶稣他传道到现在的时候，到当时那个时刻，虽然有很多人听他讲，但是也有很多人拒绝他，有的人也甚至说他说你是鬼王啊，你赶鬼哈，是鬼王。有人也批评他，批评他说你为什么跟那些不好人在一起，对他来讲不少批评，这些批评就代表他们拒绝耶稣。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他就转向了，本来是明明的讲神的道。我们也知道在马太福音那边所谓的登山宝训，他讲了一些八福，当然他这是对这些门徒所说的，可是他是很直接的讲更深的道理向门徒说。另外他在其他的场合的时候他也同样的很直接的讲到神的道，在约翰福音里面谈到很多他所说的道，但是人不见得愿意接受。耶稣在这里他特别把一个传道者的心声一个期待在这里表达出来，他说你们听啊，他会特别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他一再的强调他们应该要听。在这里所说的听无非是要提醒他们，听不单单是耳朵的听， 我们知道我们的耳朵分为外耳、中耳、内耳，对不对？都各有功能。外耳哈，像耳朵，我们的耳朵 是吸收音讯，遭聚这些音波进来，然后到中耳哈，撞击之后呢，然后呢传到内耳里面。所以这个是耳朵这个器官，听的器官，这个内耳、中耳跟外耳在那边发挥功能。不仅耳朵有外耳、中耳、内耳，在我们领受主的信息的时候，也可以分为外、中、内。外面这个耳朵吸收内容，对不对？当我们吸收内容的时候，就储存进来，进来了，这是外耳。但是进去之后，你有没有做整理？我们现在是这个网络时代，对不对？我们每次都吸收很多的音讯，你如果不去做处理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我们的容量越来越大之后呢，特别我们的邮箱越来越大，你没有去整理，没有去清除，你就发现以后会运转会慢。同时呢，你要看这些邮件的速度也会变慢，你每次都会跑出来以前没有看过的或者没有把它消除的这些东西，内容进来了，储存了，可是呢有没有用？有没有用？如果说我们不去把它调出来，我们不去好好的整理一下去了解的话，这是没有用的，这是外变的。另外，如果说这个东西我们来做了处理，好像说我们耳朵里收了讯息之后进入到 脑海里面， 他去 做处理，他去理解它，他甚至去过滤它，然后造成了所谓的一些思想上的冲击，你会想，你会去辨认，这些是可以说是一个中耳的功能。但这够不够呢？其实主耶稣基督讲到你们要听的时候，是要让我们进入到内耳的功能。内耳的功能是什么？不仅是进入到我们脑海里面有个思想上的冲击之外，并且能够进入到我们心里面，我们心里面能够来接受它，也就是我们愿意去领受这个道，去相信这个道。其实耳朵也就是在我们听的时候是一个收受的功能，但是进入到脑海里面是一个理受的功能，也是理解去接受的功能，到了心里面是一个接受的功能，也就是你愿意相信它，相信这个道，同时呢你愿意去信任这个传道者他所传的道。当我们愿意相信，愿意信任，我们的态度上、信仰上，甚至我们行为上会做一些调整，或者是做一些改变，这是耶稣基督他所期待的，一个传道者所期待的。我们知道在听的部分，在阅听的部分，常常会有选择性的听，是不是？我去选择我要听的啊，今天啊，牧师讲的不好，我不要去听他啊，我在这个时候呢去想别的东西，我不听。我虽然耳朵在，但是我的心不在，对不对？分神的听啊，这个是一种听法。另外一次我是主观的听，也就是当耶稣所说的对我们有帮助的，我赞同的我就接受，不赞同的我不要，我很主观。我同时我有我的立场，我有我的想法，他只要一讲那个东西完完全全我不喜欢的，不合乎我的观念的，我可能就准备要反击了。比反击好一点就是我不接受吧，对不对？我不反击就是我不接受。当然有些人是一个查验式的听，他听了之后他要查验一下，哎，到底这个讲的合不合理，到底讲的这个合不合情，到底这个讲的合不合法，或到底他讲的能不能够通。这种听还不错，是不是？还有一种听是什么？论断评断式的听。当我听到这个的时候呢，我就开始说，哎，你这个讲的不好，哎，不好在哪里，哒哒哒哒，讲几点啊，你这讲的表达 啊，不让我能够领受哦，不好在哪里？哒哒哒，你都有一些分论断啊，觉得这样不好，这样不好，这样。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不见得就很乐意的去领受。当时这些无论是法利赛人，无论是当时的犹太人，或者是些敌对耶稣的人，他们可能就是采取这样的方式来听主讲道，用一种批判的角度来听。但耶稣基督他希望的，做传道者所希望的是，当把这个道讲出来的时候，特别耶稣讲天国的道讲出来的时候，人们愿意去听他，这个听是愿意顺服而领受的听，这是传道者一个很深的期待。所以他特别说，你们听啊，同时讲到说，有可听的就应当听。当然这个听不是只是一个外在的听，也更不单单只是一个进入到中耳的听啊，中间的听啊，而脑思想脑啊脑筋的听，不是，不单单是如此，更进入到心里的听，心中的听。这是一个传道者的期待，从农夫的期待进入到一个传道者的期待。这是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接下来马上呢，从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这里我们看到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是什么意思。也可以说从这个时刻耶稣开始讲比喻了，他不直接的讲了，那门徒呢也不太明白哈。门徒跟着耶稣那么久了之后呢，当然耶稣所讲的每篇道都是新鲜的，因此在这里呢，他们也没办法很好的查验，因此呢，他们在私下就问耶稣，哎，这个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单单只是讲农夫的事情吗？庄稼的事情吗？还是有讲其他的意思？当然他们很想知道。我们看到他们这十二个门徒也是求知欲非常旺盛的啊。那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哇，当门徒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什么感受？你们是门徒，你们有什么感受啊？是我的话，哇，好棒啊，只对我们直接的事只对我们讲哈，对外人讲就讲比喻，哎，你看我拥有双重的 honor 哈，双重的荣誉，我可以不仅是听耶稣直接讲真理的道，同时也讲比喻，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了，这十二个门徒他们比我聪明啊，不像我那么单纯哈，那他们很想知道说，到底你做这样的一个方式的传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你这样子？他们很想知道，对不对？那耶稣接下来就马上讲了这句话哈。耶稣用比喻是要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就得赦免。那跟这一节经文非常类似的，也就是从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第十节的时候，那里怎么说？那里是说，他说哈，在以赛亚，因为他在第六章的时候记载乌西亚王崩了哈，乌西亚王死了，那以赛亚做先知，他就开始惶恐，惶恐呢，到底怎么办？一个爱主的王过世了，是不是他所服侍的这些以色列人会转离神？神就给他看到异象，给他看到异象的时候，他就看到说自己是有罪的人，这是何等有罪的人，因此他俯伏在神面前的时候，神就呼召他，问他说我可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以赛亚那时候他马上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以赛亚这样回复神，回应神，神就告诉他说，接下来就是刚刚所说的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那里说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 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神吩咐以赛亚去告诉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是一个敬畏神的民族，对不对？但是他们也一直在远离神，虽然说敬畏神，有敬拜的这些仪式存在，但是呢，他们却远离神，心里远离神，他们对主的道却不是那么甘心乐意的领受，他们不愿意神在他们心里面完全的掌权作王，所以他们领受，他们领受，他们以为他们已经领受到了，他们已经得到神给他的信息了，所以神实在是心里面有些难过哈，所以他就差遣这个以赛亚去跟他们说，你们是心蒙之油了，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所以听这回事不是说只是单单的接收而已，接收不是听，如果我们愿意顺服神，把自己放下，老我放下，而完全去领受神的道，而愿意去实践神的道，这才是真正的听，这才是真正的听。所以在这里指出说，他们心蒙之油，也就是那最重要的那个领受的器官，听的器官，也就是我们的心被蒙了之油了，蒙了一层油，神的道进不去了，进不去了。我相信有不少人哈，他们过世因为心脏的关系，有些是有的人心脏肥大，脂肪过多哈。有一次十几年前我做体检的时候，哎，说检查说我有什么脂肪肝啊，脂肪肝，这是肝里面有脂肪，还好不是心脏啊啊。一有脂肪肝的话，那以后会比较麻烦，对不对？那医生说要吃药，但是在吃药之前，他希望我先去减重啊，先减重，把体重减了之后呢，哎，的确后来脂肪肝就消除了。心脏如果是包了肥油的时候呢，我们相信哈，我们的心血管疾病会造成我们常常不定时炸弹会休克啊，会爆掉。听主的道更是如此，更是如此啊，所以他在这里特别提醒啊，如果我们听不是听住到心里面，这不是真正听。那耶稣基督呢，他已经发现了这件事情，当他直接的讲天国的道理的时候，他们不见得接受，他们不接受，有些顺服人就接受了，豪土里面是接受，其实神不是只是希望只有豪土而已， 只希望这些豪土能够结实百倍，他希望其他的土都能够变成豪土，如果不能够变成豪土，有些就抵挡神，有些人可能就进入到灭亡当中。耶稣基督在这里他转换了一个策略，既然如此，我就用比喻，用比喻，但是这个比喻呢，是目的是什么呢？当然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说是恐怕，有没有，是意思是希望说他们不要回转，是不是？是希望他们不要回转，但不是如此。其实耶稣基督是盼望一些人，你听直接明显的这个道的时候呢，你不愿意去敞开你的心接受，反而是有一点点有智慧的，或者是有一些有剧情的啊，或者是你跟你生活有相关的东西的时候，哎，你比较会敞开心，想办法去仔细听。所以耶稣基督就干脆用比喻了，其实用比喻是希望当你产生兴趣，当你愿意去接受的时候，你还是有悔改的机会，还是有悔改的机会，你还会去好好的去认真的看待，或者是重新的去过滤领受你原来所领受的道。解经家那个 Campbell Morgan 哈，Morgan 啊 Campbell Morgan， 他 他特别在解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讲到一句话，他说主基督他采用不同的方法，是因为人与他的关系不同。人与他的关系不同，的确这一满满直接点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基督他向一般人传道，他开始改变策略，用很多的比喻，因为关系不一样。当我们知道关系不一样的时候呢，会影响我们的接收。门徒跟主的关系很亲密，所以耶稣基督可以直接就跟他说，直接跟他们讲主的道，他们可以敞开心来接受。但是关系不够的时候呢，讲的再直接，他们会认为说你咒诅我，对不对？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有些人他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一听到的时候牧师在台上讲说我们都是罪人，很多人就觉得很反感，是不是？我听到有很多人都做见证说，当时我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怎么牧师就说你是罪人，很反感，哎呀，就是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接受。后来呢，神怜悯哈，哎，他信主了，啊，信主之后才知道自己真正的是罪人，是不是？哎，如果是我们都是基督徒，在这里听的时候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一般来讲都会接受，对不对？我们都相信嘛，我们都明白嘛。但是对于外人来说，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呢，他们会认为我们在咒诅他们。因此耶稣基督他的传道的策略做了改变，他不去讲这些会对外人产生一些反感或者是拒绝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他不再用这个词，或者是不直接的讲，反而用比喻让他们去思考。当他们愿意去思考的时候呢，就开始神的道就开始在里面产生酝酿的工作。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他一个传道的策略做了一些转换。当然他的转换他并不是说希望他们不要得救，不是，而是希望他们能够因此因为不明白，他们就想办法去找答案。我们知道当我们愿意去找答案的时候，愿意做研究的时候呢，会帮助我们更有兴趣，对不对？我们也会更加的想办法去厘清到底我所认为的是对还是错，或者到底这个传道者他所讲的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好，接下来当然这一段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也就是讲到一个四种光景，四种田地啊。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了四种田地。这一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也出现过，在马太福音也出现过啊。那在这里我们很清楚明白，耶稣呢他在解这一段比喻的时候，特别告诉门徒，一种是撒在路旁，对不对？就是人听得到，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啊。这四种光景，当然这四种光景，一个是你听了，因此呢不是你的错，但却是撒在路旁，也就是说这个人是属于路旁的。在路旁的话，不是在主的道上的时候呢，会很容易被忽略掉，也很容易被伤害。这个飞鸟呢，它是吃路旁的，它不吃路上的我不知道懂得这个动物的这些动物学家他们是怎么解释这个哈，只吃路旁不吃路上的哈。但我看见很多鸟都还照样吃路上的东西嘛哈。好，在这里他特别提到，就是说当我们这个撒种的撒下去之后呢，一个敌对者就马上出现了。或许这路旁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有势力的，他可能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或许，所以这个撒旦就开始护卫着他，可能觉得说这个有势力有钱的人信主之后可能呢对邪恶的权势有些影响因为邪恶权势很希望很会用权势用金钱来达成目的做更大的影响力。 耳朵听了，但是呢，有恶者来，恶者来。这个恶者呢，可能就用异端的方式来掠夺他，掠夺这个种子，啊，用蛊惑的方式来掠夺种子。那在这里很清楚的讲到，这个是撒在路旁的，是可以说是不属于神的，不属于神的，啊，不属于神的，啊，很容易那个撒旦就来把它掠夺。那第二种是没有根，撒在土浅石头上是没有根的啊，也他就是意思这里提到说，有了患难出来，有了逼迫出来，他的根不深，他的根不深，就很容易离开神了。这一类的人是很容易远离神的，离神非常容易，因为他没有根。基督徒要怎么有根呢？如果要有根的话，当然就是你愿意跟主的关系更加亲密，你愿意常常祷告，常常读经，你愿意在主的道上来扎根，你的根就深了。但是这些人，啊，他欢喜领受，领受完了他就走了，啊，我还是我，主还是主，啊啊，其他的权势还是权势，我们都可以和平共存嘛，是不是？我们可以共享，而不在主的道上扎根的时候，就很容易啊，很容易啊离开神。所以他离开神是非常容易。好，第三种，第三种就是荆棘，撒在荆棘里面。当然，这里荆棘里面他加上了几件事情哈，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哈，思虑、迷惑跟私欲这些都进来。这些 都进来我们心里面。弟兄姐妹，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欲望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是不是？但是施洗约翰他讲说，主必兴旺，我必衰微，也就是特别强调说，主增加，我减少。当我们让主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多的时候，自然就会把我 排掉，能够排挤掉，越来越少。但是我的这个 我越来越多，自然又把主的道和主自己给排掉了。所以世上的思虑会影响我们，常常想说，哎呀，我明天到底该怎么活， 我的孩子将来要上什么学校，这些不是说不好，啊，可是常常把它放在脑海里面的时候，不去依靠仰望神的时候，这就不好了，这就不好了啊，我们担心这担心那。有一阵子呢，我 很担心，就是说，我们活得不长久，或者是我们，活到老的时候会容易生病，啊，所以 这个什么健康食品就越来越多了。健康食品你要吃这个你要吃那个，哎呀，然后那个，花很多钱买一大堆健康食品，然后吃的好像都蛮健康的，可是呢不小心碰到一个车祸，人又走了，又受伤了，好像顾得了这个反而顾不了那个。我们常常在顾虑地上的事情，顾虑自己的健康，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完全顾到。当我们越顾虑这越顾虑那的时候，我们相对的会阻挡掉很多事情，我们不愿意说顾虑那真正当顾虑的，也就是主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是少，唯独敬虔怎么样，凡事都有益处，对不对？使徒保罗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去看重什么是最重要的。当我们越看重那些东西，其他东西都会好处都会带来，啊，耶稣他，啊，也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我们越敬虔，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孩子会越孝顺，是不是？当我们越爱主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别人会越尊敬我们，越爱我们，神更爱我们。所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们的荆棘，成为我们的荆棘，影响我们。其实落入在荆棘里面是离神很远的，虽然属于神，但是离神很远。因为你有，我们有思虑，有迷惑，还有私欲夹在中间，把我们跟神隔开了。所以第一种土地是不属神的， 第二种落在路旁是不属神的，第二种是离神比较容易的，就是土浅石头地上的，第三种在荆棘里的，就是离神比较远的，第四种是什么？与神很密切的。所以落在好土地上的，撒在好土里面，他说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他心里面领受主的道，他愿意相信主，他愿意信任主，让神来带领，因此他可以成长，有主的话语来滋润他，有跟主美好的关系来孕育他，让他慢慢的成长，同时结实，结实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啊，有好土的滋养。所以这以上是一种四种土地哈。那接下来这一段经文，就是讲到主的呼吁哈，主的呼吁，他特别呼吁我们要好好听主的道，要使我们的生命成长，就是让主的道在我们里面。才能够让我们成长。好，有可听的就应当听啊。那这里讲到说，所听的要留心，要留心。一个是应当听，就是你应该要主动积极的去听。只要有主的道出现的时候呢，我愿意去听他，我愿意去听他。然后呢，接下来他说要留心听，要留心听，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他讲这一段经文下面提醒他说，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哎，其实这里是不是 很有趣，我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有什么良器量给我们，那不是一样吗？不是一样吗？不，关键在后面，并且要多给你们。所以你看，这是一个非常上算的，非常上算的一直个行为。也就是当我听的时候，神不是只给我们 等量的，等量奇观的东西，不是，而是上尖下流，上尖下还说要多给我们，多给我们。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倍增法。当我们留心听主的道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愿意听传道者所传的道，我们愿意听主所给我们的道，我们的所领受的不单单只是听到听的付的代价那一部分所等量的东西，另外这个结果反而是更多的，更多的。因此我们知道听到的态度会决定我们最后的结果。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是不是有一个非常恭敬的态度，非常留心的态度？当我们存着这样一个留心的态度的时候，神应许我们要多给我们，多给我们。这是一种倍增的方式啊，一种倍增的方式。我不晓得你们最近有没有看到一个礼拜前的一个新闻，说到有一位周伟跟我们在座的周伟是同名同姓周伟侄子周伟是个22岁的山西，有没有从山西来的一个农家孩子，他22岁人家就说他是脑残的，脑残的然后他上学都非常的不顺利别人欺负他藐视他，他只上到5年级。结果这个人怎么样？后来被发掘出来，他怎么样？他非常会算数他的算他能够算16位，有没有？16次方的，还有根号一分钟内他能够算出来。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就想说，你给我这个，如果说我用十来16次方，我 还不能够 一分钟内把它算出到底十的16次方有后面要挂多少零有没有？你挂了这些零之后再开根号下来，他一分钟竟然能够算出来，被称为是中国的语人中国的语人。哇，这个开根号跟这次方正好是倍数的，对不对？倍数的成长，这个是让我们有点非常惊讶的，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就是如此，它可以倍数的成长，是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当然耶稣基督在这里他说30倍60倍100倍，他是用一个我们能够衡量的一个倍数给我们知道，让我们明白。但是他强调了一件事情，就是生命的成长倍增的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所以他在说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夺去了，都夺去了，有的还要给他。这是天国的数学，天国的数学。我们常常会说不公平啊，怎么可以呢？他已经有那么多了，还要给他干嘛？是不是？我们会用公不公平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没有的还给他的话，那是不是浪费？对不对？那公不公平？你没有的还要给他的时候，我们以为比较公平，但从这个角度来看根本不公平啊。因为他没有的他不会经营，会把你浪费掉。那如果我们还给他的话，我们是不是变得很愚蠢？神不是愚蠢的神，神是智慧的神。生命的成长的一个倍增法则，倍增律师告诉我们，我们有信任的关系才会有倍数的成长。当我们愿意相信神，当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让他们愿意相信愿意接受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倍增，他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好土来领受。这是神的期待，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则。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是不是愿意相信主的道？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虽然有很多地方我们不明白，虽然有很多地方好像没有解释得很清楚，不明白就并不是说他没有道理，没有讲不见得就是说没有这回事。当我们读主的话语，其实有很多的奥秘在里面。如果我们去细细的去咀嚼的时候，我们细细的去品味的时候呢，我们愿意把他的听从外进入到中啊，外进入到中，然后听到内，从耳朵进入到思想里面，再进入到我们心里面，我们才可以成为一个领受主道的器皿。这是神提醒我们要好好的听。再说一遍，其实神主耶稣基督他并不是希望人不愿意去领受他，并不是说希望人不被赦免，不希望说人不回转。其实神希望，只不过神的策略，神用这个不同的策略来提醒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也让我们真的是当我们今天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也让我们去好好的思想。有时候我们不必去问说我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土哈。有人常会一读到第一听到这四种的土地的时候，会先想我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土哈。可以先不去想这个，但是却想说当主耶稣基督讲这比喻的时候，我们先看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领受主要我领受的。我有没有预备好自己的心，愿意打开自己的心来领受。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信靠主耶稣。当我们愿意信靠他，我们跟他有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会倍数的成长。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的一块好土，主的道继续在我们里面耕耘，让我们能够为主结实百倍。好，我们就最后我们就用一首诗歌来作为回应。这首诗歌是轻轻听，轻轻听。好，我们先请诗琴弹一遍，弹一遍，你们注意听好不好？请注意听，有些人没有唱过，那你注意它的旋律，看你能不能够跟得上。那你会唱的你也听听，我今天才跟诗琴讲说他弹一遍我们大家听，你们也在听的当中来思想看看你听到了些什么，好不好？请诗琴。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好不好，单单用我的耳朵来听。